亚伯兰的得胜，亚伯兰的得胜啊。我们还是看创世纪十四章啊，我今天要讲后面这一段第二大段，从十七节开始。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七节开始，我们先看到最后一节。十四章十七节，我很快把经文来读过一次。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以上啊，我们下午就继续查考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一部分。这一段是前面那一部分的延伸啊。早上跟大家介绍，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章看成两场战争。第一场是有形的啊，老实讲，这一场有形的战争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在第一大段就全部结束，四王得胜，甚至把索多玛还有啊那些百姓还有罗德都掳去，包括他们的财产都抢走。后来是亚伯兰听到以后去把罗德救回来啊，这到了十六节这一段啊，应该到十六节整个结束啊。所以我们下午所介绍这一部分是那一前面那一段的啊延伸，等于是他后续的啊一部分。那这后续的部分他牵连的没有那么广，他有牵连到三个人，除了亚伯兰以外另外有两个君王两个王啊，所以总共那个接触范围比较小。那我们首先来谈啊，这一场战争它是一个属于无形的战争啊，在人的心里啊，或许我应该强调，在亚伯兰的心里的一种概念，它应该存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概念，个人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把它整个接受过来，啊，整个接受过来。我们乍看之下，前面那一场战争结局不错，亚伯兰把罗德救回来，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财产，这个结果非常圆满。但是不止这样子，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十七节开始看到，哦，他。亚伯兰能够回来是因为打败那四个王啊，打败四个王才能够把罗德跟那些财产都救回来。当他回来以后，两个王出现，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撒冷王啊。我们看刚刚读那个圣经节哈，两个王出来，十七节介绍索多玛王出来，十八节另外一个撒冷王出来，两个王出来迎接啊，两个王出来迎接。那你想， 亚伯兰的身份难道有那么尊贵吗？两个王来迎接一个老百姓，你想以当时他们的身份，不管这两个王他的国家多大，可能是一个小国啦，至少他们的身份是两个王呢，索多玛王跟撒冷王两个王，亚伯兰算什么？老百姓，一个老百姓值得两个王来迎接他吗？值得。为什么？信仰的表现呢？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今天虽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我们在社会在世界可能身份除了少数比较特别以外，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老百姓，那这种身份有没有值得人家尊重你的？有，就是你信仰的表现能够超越一般人的德性，这种信仰的表现哦，的确值得尊敬。那你想亚伯兰他要克服两个困难，一个是四王，我们早上那一大段四王很强呢，又打胜仗，他要从很强的君王手中把罗德救出来，那是第一个面临很困难的场面。第二个更难，他要救罗德，罗德对他不好哦，不管他的生死，可是真正碰到罗德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亚伯兰不计前嫌能够原谅，还要冒生命危险去把他救回来，光是这种度量包容爱心都很难的，他必须去克服。亚伯兰要把罗德救出来最简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通常人会估计啦，我一个行动如果会让我牵涉到生命危险，他可能必须考虑一下。亚伯兰他几乎不用考虑就去追回来，所以这种度量这种爱心呢，确实让人尊敬。为什么主耶稣在世上，耶稣的教训非常的简单，你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发出光，要能够像盐一样调和，让人跟你相处的时候非常愉快，那是基督徒的本色。虽然很平凡的道理，每一样要做到都非常难，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为盐为光，那真的很不简单哦，很自然。虽然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徒在那种没有信主的人的环境，有时候我们备受尊敬，我们会感受到，因为你信仰的德性的表现已经超乎一般的道德水准哦，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超乎一般的道德水准，它等于是超高的标准，所以每一样老实讲都很难。当你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很自然这种荣耀你不需要去奢求，自然会临到你。就像亚伯兰一样，他打胜仗回来，他也不要求荣耀啊，两个王跑出来迎接，很自然的。好，我想这是一个小地方的分享。好，当我们按照道理去行的时候，你遵行神的道理，神跟我们同在，神的荣耀也在你身上，别人看得见哦，很自然会归荣耀给神，也会尊敬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好，那我要谈的这两个王出来迎接啊，我大概最近哦才发现，我跟大家可能差不多一样，读圣经这样平面读过去好像很熟，读了不晓得 N 次了，不晓得哦，到最近一段时间才发现，哎，里面大有玄机了。你看第一个王出来，索多玛王，他做什么事情？看一下圣经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圣经内容所写的，十七节从中间那里讲， 所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这个首先介绍所多玛王出来迎接，但是他还没有讲话，我们注意他这个圣经的记录，他没有什么动作，没有准备什么东西，也还没讲话，先讲出他来迎接，先迎接。再接下去呢，照理说你介绍所多玛王出来的时候迎接啊，然后应该有一个动作或者讲一些话，但是他还没有讲话，他讲话一直跳到二十一节了，如果我们再放在一个很平面的叙述，你把那个十七节跟二十一节连弄一条线连接起来，好像一个摸字形，好像你在好像一个摸字形连接起来啊，跨越十七节，跨越十八、十九、二十啊，这一条线就是从十七节跨越这三节，跟二十一节连接所多玛王的动作。首先介绍他出来迎接，就好像终止了他的行动，就终止。他怎么迎接？没有下文哦，只是人出来一串香蕉来拜访，空手的啦，对不起，我也看电视，空手来迎接。好，另外一个王呢，你看另外一个王十八节同样是来迎接，第二个王耶路撒冷，那个撒冷王，撒冷就是以后的耶路撒冷，他早期的地名叫撒冷，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地点就是改做耶路撒冷，那在很早期的时候，他也是可能一个小国啦，小地方，撒冷王出来。这个撒冷王，我们先读一下圣经节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这个人称为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哇，不一样呢，同样迎接哦，同样迎接亚伯兰。这个撒冷王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空手，他带着饼跟酒。我们先就字面上的，饼就是饼，酒跟酒啦，酒是饮料。亚伯兰战争回来会不会很累？会呀，你将心比心，长征回来哦。就算他这样来回几天好了，战争结束回来慰劳一下，物质的先不要讲，什么属灵的抽象意义那个先不要讲了，饼就是饼，因为打仗回来肚子饿啊，跑长途的嘴巴很渴啊，最好就是有点饮料，所以他现在就是提供饼跟酒，很实际面的，很实际面哦。我讲一个小插播啦，我在很早期啊，我印象很深，我在某一间教会，安息日下午，夏天那时候还没有冷气，都是电扇，然后很热，然后下午早上下午连续讲完，下午一下台，一个老姐妹非常爱主，她马上她可能想我非常认真讲道，要加补我能力，他赶快拿几片苏打饼干要让我止饥，我说我刚刚拼命玩一个小时，我没有跟他讲那么清楚，我说我等一下，他很爱心，传道你要赶快吃这个苏打饼干，我嘴巴很渴，就脆大，他没有体会到，他只想他的爱心，我现在是肯定他的爱心，我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啊，你要找一个实际面，不要让我们的爱心哦这样子打个折扣，很可惜的，很可惜，所以你要观察实际的问题。我不希望弟兄姐妹误会，那个姐妹真的是爱主，我也很非常肯定，我只是说你要看场面，他这个时候亚伯兰回来刚打完战，战争回来很累啊。最好的东西不是其他什么扯不上关系的，不是饼跟酒， 肚子饿，嘴巴口渴，最实际。所以这个撒勒王很实际的，他是王，他又是祭司，是那个城的祭司。圣经对他介绍很少，他本身很神奇，很奇妙，有人说很奇妙一个人。所以他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大的圣经难题。整本圣经只有三个地方，这里一段介绍他，另外一个是诗篇110篇第四节，再来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整章。希伯来书的作者把麦基洗德的事情把它引申到耶稣大祭司的角色属灵的意义来解释。那除了这三段以外，我们很难找到麦基洗德的身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圣经难题。我会的只有一点点，那我下午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跟大家慢慢去研究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我就这一段圣经所讲的，他是撒勒王，一个小城的王，光是这一段就好。这个城的一个王，活生生的一个王，他是祭司，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但是来表达的时候，至高的神，因为他后来跟亚伯兰祝福，至高的神应该称颂。那个在原文上的意思跟亚伯兰那个神有点出入，但是他们表达最崇高的神了，至少在那个阶级上表示他们认知最高等的神。那这一点亚伯兰就不计较，认同，好，最高的神啊。所以在这里这个麦基洗德出来，他迎接，用礼物迎接啊。再来呢，看一下十八节的最后讲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对他的身份的一个介绍。十九节呢，他开始讲话，前面是动作，拿饼跟酒食物出来迎接，这是动作。十九节他祝福至高的神他先为亚伯兰祝福，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先祝福两个形容，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好，这个因为资料有限，只是表达在观念里面表达最崇高的神。亚伯兰也接受他首先祝福，前面是用食物去帮助他，接着祝福是有属灵的含义，心给你就好，那是抽象的属灵的，他是属肉属灵的都有呢，但是属灵的更宝贵他十九节开始讲神愿天地的主祝福亚伯兰先祝福，接着在下面二十节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等于是他回归，他讲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亚伯兰你手里，敌人是谁？就是早上讲那一段四王啊，四王会被打败。在这个祭司的解读祭司解读就是神让你得胜的啦，神把敌人交给你让你得胜，亚伯兰接受。我们早上讲那么多，亚伯兰把罗德救回来，他必须克服第一个，他年纪很大，对不对？年纪那么大要穿山越岭跑那一趟路很辛苦，第二个路途遥远，第三敌人很强，他还要费尽心思动用我跟我有联盟关系的好朋友还有家里的壮丁联合起来把他组织起来，趁夜追赶，然后分散集中人力智慧计划通通放进去。那现在 戏是只有一句话，神让你得胜，他接纳。我觉得不简单啊。有时候哦，这个祭司这样讲，亚伯拉也接纳，两人的立场都一致。等于是从在祭司眼中看，你今天虽然你那么辛苦，付出那么多努力，他没有特别去标榜，哇，你多辛苦啊，你多聪明啊，他没有标榜，他就一句话，神让你得胜，亚伯兰接受。我想亚伯兰我觉得也更不简单，他是当事人。通常我们如果一件事情你做成功啊，我们当然是心里很高兴啊，事情成功了，甚至会沾沾自喜，人性嘛，事情完成了，皆大欢喜，当然很高兴啊。当中可能会了我们很多心思努力啊、可能会财会力，花很多精神，很多努力。通常我们当你有很成就的时候，我们多少也会想，哎呀，自己也不错，稍微自我肯定欣赏一下，我还是蛮聪明的，还蛮认真的。哦，我如果不是这么警醒这么认真，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多少会这样讲。在这里一笔勾销都不讲呢。老实讲，亚伯兰会很多心思啊，可是当他有成就成功的时候，即使这一句话下来，他接受，神应该称颂的，神让敌人交在我手里，一切都是神赐的，不去强调自我的人的努力跟才能，好像抹杀掉，其实它存在，只不过说在心里的概念上能够完全归荣耀给神。我想这一点就是亚伯拉的成功，这个冲击是对他心理的冲击。有人会不以为然啊，当我们有成就，所以我透过他这一段，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在世界生活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生活他可能要工作，他可能要创业啊，那有的做得不错啊，有些个人哎很有成就，有些是他的事业也很有成就，做得很好。当你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心态是怎么想？即使你很认真，你条件很好，如果按照这一段圣经所提示的，只有一句话，神赏赐的。我在最近几年哦，好像自己慢慢体会啊，然后工作久了，年龄慢慢增长，我们在座有更多比我更年长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慢慢走过来，真的越来越体会，如果不是神赏赐，你的一切算什么呢？你很聪明，很认真，很努力，条件很好，然后得天独厚，然后得到很多人的帮助，都没关系哦。我在想，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机会，神给你生命，这一切都结束了。有时候我在我们传道界里面来看，我们有的我们的前辈或者我们的同才我们的同学，有些都很优秀的，有些一天生病了，本来很会讲道的，开始一天就停下来不能讲了，很会写作的一生病，哇，没力气拿笔了，喊停就停了。所以如果不是神留给我们一点生命，你多有才能，那个都结束了。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很聪明很认真，条件很好，也做得很好，我们的焦点哈，不要只看到我很认真，我不错，我的理想慢慢达成。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看到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你不要去忽略掉神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对我们自己一个心理的内在的挑战，往往我们不会注意啊。那在这里刚好这两个王，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 撒冷王是祭司，他本身是祭司，祭司会用信仰的角度来提醒，所以他们的角度不一样。所多玛王他出来迎接人出来，他在乎的是什么？我们跳到二十一节，先跳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所多玛王说：“你把人给我，因为他当时这个所多玛罗德被抓去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所多玛的人也被抓去，所以亚伯兰救回来的可能不止罗德一家人，可能还有所多玛那些被抓去的人，所以他救了不少人。所以那个十六节啊，十六节讲救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呢，所以可能所多玛一些人被抓去。那严格来讲，所多玛王没有资格在这里讨价还价，救回来的人，因为那些人是被人家掳去了，亚伯兰把他救回来是战利品，所有权应该归亚伯兰。所多玛王，你没有资格来讨价还价，通通是亚伯兰的。那亚伯兰不跟他计较，你看他在这里谈话的时候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给你我的人给我还我，财物随便你拿。”亚伯兰不要亚伯兰不要，他有一个理由他有一个理由。他说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免得你说了。亚伯兰本来就非常富有的，财务本来就很多，如果说今天 又加上所多玛王给他的，其实他 不缺那些了。我本来就很富有，我不要给你借口说是我让亚伯兰富足的。亚伯兰要避免这种混淆不清的界限，是神让亚伯兰富足，还是所多玛王让我富足的？他这个要界定清楚。因为如果光是财务，有时候很难去判断。所以我刚讲，我们在世上奋斗，有时候小有成就我一般的信徒，我们会这么说我很努力，我祷告靠神。通常我们不是这样正面的想法，可是世界有时候想办法要套牢我们。我们去想耶稣所碰到的三个试探，马太福音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在禁食四十天吗？撒旦来试探他，里面有一样，只要你拜我，我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通通给你，荣华富贵呢，包括钱财，包括地位尊位等等，世人所喜欢的所向往的，魔鬼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个世界暂时被魔鬼掌控。如果我们一心追逐世上的财富跟荣耀，不小心会落到魔鬼的陷阱里头。我讲不小心在这里就很像，你可以用耶稣受试探那一段来对照。所多玛是淫乱的城市，对不对？淫乱的城市到十九章被神毁灭掉。城市淫乱是因为人淫乱了，所以这一章讲，那个十三章，创世纪十章讲，所多玛人在神眼中看，神眼中在神的标准看，罪大恶极，最差的等级，最罪恶的好像那个罪还分成好等好几等，在神眼中看最差的，最坏的。老百姓是这样，那你想王会更好吗？集大成呢？我们透过所多玛王他本身，还有他所代表道理的意义，所多玛罪恶的城市， 牵扯到他的身份，索多玛王，世界的王也可以给你生活所需要的钱财，他也可以给你。我很久之前啊，在中部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信徒有一天跟我说，那个信徒其实信仰哦，表面不错啊，可是言多必失啦。有一次他跟我讲，传道，我有一个外邦朋友，没有信耶稣，可是他做某种生意赚大钱呢。他的重点是没有信耶稣，也做了非常大的生意呀。那不是神的祝福吗？错了，不是说做大生意大事业通通是神给他的祝福啊，不是啊。如果你一直离开神，魔鬼也可以把世界给你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陷阱。所以索多玛王他出来的提议，人给我，人是什么？灵魂啊，他只要人的灵魂，财产可以通通给你没关系，人的灵魂比财物更价值百倍千倍呢，对不对？就一个灵魂不死，胜过赚全世界啊，包括我们自己一样啊，你的灵魂得救胜过赚全世界，这是耶稣讲的啊。反面来讲，耶稣的话，人如果赚全世界丧失自己的生命，你这个生命有意义吗？没有。所以这个界限要清楚。所以这个索多玛王出来，我们说他的提议啦，他首先出来迎接，没有讲话啊，也没有祝福，没有。当他讲话的时候，就是人给我，钱财给你。这是一个，如果这一段我刚讲，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结构分析，你把十七节拉上来一条线，跟二十一节连接一个摸字形。十八节撒冷王出现，里面另外一个小摸字形，他出现十九二十，讲话跟动作祝福，小摸。所以你看，如果说以结构图来分析，外面一个大的摸字形，里面一个小摸字形，外面是肉体物质，这是一个索多玛王的提议，钱财可以给你，人的灵命给我，他只要人的灵魂。这个对拜神来讲是不是一个考验？当然是考验啊。我们站在新约时代，耶稣的话很清楚，人如果赚全世界丧失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自己本身呢，不能夺取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撒冷王出来的时候，他讲神是应该称颂的，神把敌人交给你，亚伯兰你今天得胜，是神让你得胜，亚伯兰能不能接受？欣然同意啊。他完全把荣耀归给神，他也不去计较，修长雄耶，没有，他都没谈到我自己，我也很认真啊，我也是很卖命啊，我没有，他都没有谈到我，他就承认现十分之一，因为对方是祭司，对方是，所以他现十分之一，等于是他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带领我这一趟路平安得胜，我献上我该献的感恩，所以你这样看，如果刚讲撒冷王出现迎接他，然后提醒他神将敌人交你手中，刚刚是用那个结构大摸字形，外面是索多玛王，怎么样能够突破索多玛王这个概念的陷阱？是里面那个小摸，如果你这个放在心里，亚伯兰的核心价值就是撒冷王跟他讲的，神是我的一切，神让我得胜，我应该赞美神， 那是它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应该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放在你心里内心的，它是抽象的，放在你内心。你外表的生活很容易碰到考验，饥荒也好，战争也好，都是可见的啊，还有虚有的荣耀。你怎么去突破那个观念？你的内在，我的一切是神赏赐的。所以如果你按照平面的叙述，撒旦王出来没有讲话，对不对？对不起，索多玛王先出来，好，没有讲话，然后撒旦王出来，好像插队了，索多玛王的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他就插队进来，然后祝福提醒，你的胜利是神给的，等于是提醒。那这个提醒，我认为是个人跟神的那种关系的一个表达，哦，对于我今天的荣耀，都是神给我的，我今天的顺利得胜是神给我的，他承认。所以自己所表现很好的结果呢，荣耀归给神。对神，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他得胜，对神表达的是敬畏虔诚的，啊，对神的部分很敬畏很虔诚，不夸耀自己，对自己呢廉洁，所以他能够很坦然拒绝所多玛王的这个条件，财物你拿去，所有财物都给你，我才不要呢。所多玛城是罪恶的城呢，罪恶的城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呀？他要看透，所多玛是罪恶的城市，今天再多价值的东西给我，我才不要。他能够很坦然，一口气就拒绝啊。但是对我们现实面来讲，今天很难，对不对？因为我考虑到生活需求啊，有金银财宝谁不要？我们只会考虑到这个层面，哦，所以他对自我呢，他能够很廉洁，不是该我得的，还有那个来源是罪恶的，他能够拒绝，不要，哦，他表达，他里面有一个表达，我们看一下，哦，那个二十二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哦，他说我已经启示过，什么时候启示我们不知道了，应该在这个之前，哦，应该在这个之前，哦，他已经表达过，哦，我绝对不拿索多玛的东西。他甚至说，哦，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条鞋带，那是很微小的，真的不值钱的小东西，给我我也不要啊！不要说什么价值连城的财宝，连那种不值钱小东西给我都不要，都嫌肮脏了。所以他对这个能够拒绝的很清楚，就说这个是罪恶的东西，然后你说你要给我，我要避免，我今天能够顺利是神祝福的，即使我变得很富有是神给我的，不是他没有混淆，不是说我从世界靠着我的人情靠着我办法从人那里得到很多，他没有，他就很清楚的，哦，所以对神充满敬畏虔诚，对自己很廉洁，不是该我的我不会拿，他拒绝。可是他就想到另外别人，他不是有三个好朋友联盟吗？他们有出兵出派人出来协助，他最后讲啊，只有仆人所吃的啊，这个仆人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因为他有318个壮丁，还有三个联盟的好朋友，他自己的信仰很执着，就说好了，我完全奉献好了，哦，这种工作这种爱心我完全奉献，不求回报。可是好朋友信仰不同，人家是纯粹爱心义务帮忙，很多劳苦付出蛮多，我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恩情，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 所以他最后特别交代，对好朋友曾经协助他的人呢，要关怀他们啊。他不能同样说，我这样，好朋友也不能给他，不行啊，不同信仰呢。人家纯粹义务帮忙，哦，你要记得人家的辛苦，该给他的，这里说任凭他们拿去，包括仆人，包括好朋友，对朋友关怀。难怪这种人人家会帮忙他了。如果你是自私自利，然后一直强调我最重要，然后忘记神的恩典，我看你的信仰也破产，你也很难在世上发光啊，哦。所以我觉得哈，后面这一大段，如果我们把它缩小，只看到对这个事情是他救罗德回来的时候，他打胜仗的时候，得胜的时候啊，最风光的场面呢，最风光场面，人很容易哈，得意忘形，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很顺利很风风光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意忘形，考验会来啊。他就是得胜回来的时候最风光，两个王出来迎接，一个空手，他也不计较，哦，一个要他的所救回来的人财物要给他，他也不要，不留一地了，不是我的我不拿，他要保持他是一个拜神的人，我从那里得到的祝福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啊，你要很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哎，是我自己的，是世界来的，还是神祝福的，混在一起大锅饭，哎，这样不行。如果你混在一起，你不晓得感恩啊，哦，你一定要很清楚，我今天能够这样，包括我们的求学过程啊，婚姻、家庭、事业，还有信仰，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你要很清楚，神哪里的恩典给你，你很清楚，这样你会感恩，会执着你的信仰，会胜过很多考验。好，看一节经节来结束了啊，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279页，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句很出名，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一定都要，大家都要认定耶稣是我们的至宝，放在你心中，有主耶稣就有一切。如果你今天得天独厚，条件很好，很聪明，哦，人缘也不错，工作也很好，什么都做得很好，你要感谢神，哦，神给你这么多机会，这么多恩典，哦，要认定神给我们，这样珍惜，哦，那不要只一味看重财物而跟主慢慢疏远，那就很可惜啊！我想下午就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做学习，我们再来唱诗。